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北京时间2月14日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5点。在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考虑延长上调中国商品关税60天；美国国会首次动用战争权利法制止白宫帮助沙特阿拉伯；美国国会参议员告诉前中国驻美国大使，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对国会发表演说符合美国的法律。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表示，他还没有决定是否签署一项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共同提出的在美墨边境修建有限的新屏障的法案。如果不签署这项法案，美国行政当局和立法当局在修建边境墙问题上的争端将导致政府再度部分停摆。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彭博社援引了解内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总统考虑把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最后期限延长60天。处于贸易战休战期的美国和中国正在试图通过谈判化解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在阿根廷达成暂停贸易战的协议，美中两国要在90天之内谈判解决贸易争端。美国将在3月2日把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到 25%。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表示，如果美中两国就中国的经济政策做出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接近达成协议，他可以延长最后期限，但是他表示他不愿意那么做。彭博新闻社援引了解内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正在考虑是否要给两国谈判人员更多的时间，将上调关税的时间向后延伸。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良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等官员举行高级别会谈。由民主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采取了针对特朗普总统的行动，表决通过法案切断美国对在也门作战的沙特联军的军事援助。众议院以248票赞成177票反对通过了法案，这是众议院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用战争权利法。法案将提交给参议院，参议院去年年末通过了一个类似的法案，成为国会与白宫有可能对峙的铺垫。美国一直主要以情报和后勤支持沙特为首的联军，沙特联军也在也门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作战。也门冲突自2014年以来已经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平民丧生，并进一步恶化了也门严重的人道危机。也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沙特联军以胡塞反政府武装为目标的空袭将整个居民区夷为平地，炸毁了医院和学校。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也都对在也门的状况极为不满。美国从越南撤军之后1973年制定了战争权利法，国会因此而有权在未正式宣战的军事行动中撤回美国军队。白宫表示，战争权利法不适用于美国在也门对沙特联军的帮助，因为美国军队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 白宫威胁说，如果参议院通过这项法案，总统将会否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星期二说，他当面对来访的前中国驻美国大使周文仲表示，他呼吁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前来美国向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因为这与美国法律一致。他希望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近期内就发出这一邀请。加德纳说，他向中国代表团重申，北京对台北的敌对行动具有反效果，美国国会将继续为台湾和台湾人民倡议，这么做是根据美国法律的指引，其中包括与台湾关系法、台湾旅行法以及亚洲再保证倡议法。加德纳说，他也向代表团表达他对中国一些极具危险的做法的看法，其中包括在南中国海非法军事化、更加恶化的人权，以及北京的歧视性贸易行为等等。他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和平解决这些问题。加德纳还说，他向周文仲大使表明，他将继续为美国在地区的优先事项发声，也欢迎美中两国未来的对话。参议院议员加德纳与科顿、科宁、克鲁兹以及卢比奥等五位共和党参议员上个星期四致函佩洛西，敦促他邀请台湾总统到华盛顿对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信中指出，这个邀请符合美国法律，并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同时也恰当的报偿一个美国及其人民真正的朋友和盟友。不过，议员希望邀请蔡英文到华盛顿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提议，受到一些前美国官员的反对。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2月8日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的评论中写道，这种做法不符合美国与台湾维持非官方关系的政策，也将招致北京对美国和台北的报复，使美台利益都受到伤害。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也认为，邀请蔡英文到华盛顿是一个错误。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他还没有决定是否签署一项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共同提出的在美国墨西哥边境修建有限新屏障的法案。如果不签署这项法案，在是否修建边境墙问题上的争端将导致政府再度部分停摆。不过，特朗普总统还表示，他对一个由共和党和民主党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边界安全协议拟定的初步预算感到满意。他说，总资金几乎高达230亿美元，比原先高出 8%。 特朗普总统还说，民主党人在为边境屏障提供资金方面十分吝啬。他说，他有很多选择来完成边界墙的修建。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强调修建美墨边境墙，后来他要求57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建墙。议员们达成的两党协议基于特朗普总统资金不及总统要求的四分之一。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表示，他正在寻求其他的政府资金，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扩大边界墙的建设。这一政策可能会招致反对党民主党的法律挑战。参议院和众议院目前还没有就这项法案进行投票，因为助手们仍在修改最后的措辞。为了避免新的一轮的政府关门，参众两院都必须批准这项法案。特朗普总统也必须在星期五午夜前签署这项法案。截至星期五午夜， 包括负责边境巡逻的国土安全部在内的许多联邦政府将再次出现经费用尽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努力依照两党达成的边界安全协议推出新的开支法案，争取在本星期五经费到来之前通过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再度发生关门危机。美国国会两党领袖也呼吁特朗普总统支持边境安全协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目前呢，这项法案呢还没有正式的推出，不过呢，国会呢目前正在依据两党所达成的这个协议呢来草拟有关的开支法案。那么最快呢有机会在星期三，也就是今天晚些时候呢，这个法案能够正式的推出。那么众议院方面呢，最快则很有可能是在星期四的时候能够就这项开支法案来进行表决。不过我们也知道呢，特朗普总统呢早前曾经表示，对于这个两党所达成的这一项边境安全的协议的内容呢，并不是非常的满意。因此参议院的这个两党领袖目前是极力的呼吁特朗普总统能够支持并且签署国会最后推出并且通过的这个开支法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少数党领袖舒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怎么回应。
I think he's got a pretty good deal here。
我认为这项协议是很好的。众议院议长曾说过，他不会为筑墙拨一块钱。虽然我们对什么是墙、什么是屏障意见不同有争执，他们还希望设置拘捕上限。但我认为总统不会有问题，我希望他能结束这一切，因为他是最后要签署法案的人。
现在我们有了跨党派的协议，在这项协议里大家都做出了让步，我们敦促总统能够签署法案。总统不应该重蹈覆辙，两个月前他拒绝签署两党所达成的协议，导致政府关门。总统先生，拜托，没有人在这项法案里得到一切想要的，但签署它，政府就不会关门。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呢，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表示，他希望特朗普总统能够签署这项法案，并且支持两党所达成的协议。不过呢，他同时表示呢，他也不会反对特朗普总统呢使用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筑墙经费。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虽然目前还不晓得具体的两党所达成的协议的内容包含了哪些的细节，不过呢，可以确定的是将包含$13亿的这个在美墨边境修筑边境屏障的这个经费，这个数字呢还是远远的低于特朗普总统早前曾经要求的$57亿修筑美墨边境的这个边境墙的这个费用，因此令许多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国会的共和党的保守派议员呢相当的不满意，甚至表示不会支持这个最后所出炉的这项开支法案。不过呢，众议院方面的这个共和党领袖呢在星期三的时候稍早的时候曾经表示，虽然这项协议是不尽如人意，不过至少可以被视为这个修筑边境墙的一个首付款。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议员怎么说。
Is it enough for？
这里有满足我们所要求的筑墙费用吗？超过$50亿吗？没有。但这是一个首付款吗？是的。这能给予总统修筑更多边境墙的能力吗？可以。总统有能力，也能使用其他选项来争取更多经费来完成筑墙的工作。因此，我们看的是整体的架构，这将提供总统足够的弹性保卫边境，在专家说较远需要屏障的地方建墙，这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床位拘留非法移民，确保犯罪人士不会混进我们的社会吗？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有足够的经费执行任务吗？这三项是民主党人试图删除的内容，是否一直将提供经费？不，但我们还有别的选项可以使用来取得进展。因此，这是首付款吗？如果法案内容符合这个结构所告诉我的，那我就会支持。
那么如同刚刚稍早所提到的，众议院方面呢，很有可能将在星期四的时候，也就是明天，就这项开支法案来进行表决。那么在今天稍早呢，这个面对记者询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呢，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则是明确的表示说，目前法案还没有出炉，因此他不能够确保众议院是否能够通过。不过他相信，如果法案正式出炉了之后，这项法案能够顺利在众议院方面获得足够的票数来通过。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海军上将本星期在美国国会作证。戴维斯海军上将表示，美国目前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面临五大挑战，其中朝鲜仍然是美国面临的最直接的挑战，而中国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最大战略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林峰，说一说这个星期二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这个听证会，是让这个印度洋太平洋战区的这个司令这个举行这样一个听证会，它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是怎么一个情况？
这场听证会是刚才我们介绍到，就是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今天在这个参议院举行这样一个听证会，是邀请到两位重要的这个军方的人物，一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海军上将，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位是陆军的这个司令，叫埃伯拉姆斯，是两位出席了这样的一个听证会。具体来说，一个是就是美国对，其实主要的一个焦点就是美国对韩国的这样一个军事部署，还有就是美国对在整体上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部署。那当然不，这样的一个听证会当然不可能就是缺少这样另外一个这个地区的一个主要国家，就是中国。那两位都在这个证词中都先后谈到了中国对美国的一个影响。那具体来说呢，就是就这个戴维斯这个海军上将的话来讲的话，美国仍然致力于，就是说美国的印太战略具体上来讲，就是致力于维护一个开放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印太地区。那美国也特别强调要致力于就建立一个各个国家都能够接入都能够进入的一个自由的这个航道和这个空道，航空还一个海上通道，还有一个航空通道，其实也是针对于这个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建立的这些人造岛礁，所谓的就是说这对于这个航行自由设置的一些障碍。大概的听证会就是集中在这两个方面，一个主要是美国现在跟朝鲜的这个核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美国如何去面临中国不断给美国带来这个挑战。
刚才提到这个就是这个叫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是个海军上将叫戴维森，他说呢就是在美国是在亚太地区面临是五项这个大的挑战，当然主要是提到了这个朝鲜是一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再一个就是中国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威胁，我们来具体的来谈一谈这两方面。
对，他说呢，其实上这是戴维森上将，他说呢，这个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大概过去70多年来，基本上维持了一个这个总体上维持了一个这个和平的这么一个局势啊。但当然他强调，这个和平呢是主要是得益于这个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这个努力，特别是美国跟他的盟友建立这种盟友的这种紧密的这种盟友的关系。但是他也强调，就是美国现在在这个印太地区呢是面临五个主要的挑战。那分别这五个挑战，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就是最直接的挑战，就是朝鲜。虽然这个美朝关系现在有所缓和啊，但是这个美国的军方实际上仍然是认为这个朝鲜是美国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威胁。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这个中国戴维森上将呢，他就强调就是说中国是这个美国这个长期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挑战。其中其实他还谈到了俄罗斯，还有就是恐怖主义，也就是说这个非国家的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印太地区扮演的这个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比如说伊斯兰国，比如说恐怖主义等等。那最后他还谈到了一个自然灾害。那具体就这个朝鲜的威胁，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戴维森上将他是怎么说的。
尽管我们去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朝鲜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我对这个月晚些时候的美朝峰会感到乐观，同时我们正按照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委员长2018年在新加坡峰会上达成的找到最终全面可核查的去核路线而努力。我们军队的战争备战程度和其致命性是对付朝鲜威胁的最佳优势。
对，实际上他谈到就是在这次听证会上呢，议员们一个主要的一个关注点或者说一个忧虑的地方，就是说虽然这个美朝现在看起来这个关系是有所改善，那个紧张程度不像2017年或者2016年之前那样那么紧张，但是呢，美国在这个如何确保这个朝鲜不可逆转的可以核查的去核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那他接下来就谈到了这个中国的威胁，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戴维森上将在提到中国的威胁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美国所面临的长期最大战略威胁，那些认为这仅仅是反映一个守成大国美国和一个崛起大国中国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其实并没有看到全景。相反，我们正面临在价值观上根本的严重分歧，这会导致对未来两个不可协调的愿景。北京通过恐吓和胁迫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让现行的以制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变形破裂并取而代之。
对，其实我们看到他所强调就是说这个美国跟中国现在主要的一个竞争，他已经认为去超越了一般的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已经上升到了一个价值观的一个竞争。那他主要就强调就是说北京的比如说就是用这个所谓的一带一路啊这种新的这种倡议啊，那美国的一些专家或者一些这个官员解读就是说是输出了这个中国的发展模式，是这个输出的这种比如说债务，比如他特别强调两个国家，一个是马尔代夫，还有一个是斯里兰，认为这个国家呢严重的依赖这个中国的这个基础设施投资，所以导致这两个国家呢深陷债务。他认为这种模式呢实际上是美国并不欢迎的，所以他把这个就是这种竞争呢上升到了一个价值观的这样一个竞争的高度上。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可能马上就要举行的这个美朝峰会啊，特朗普总统呢应该是在这个月底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美朝峰会。刚才这个戴维森海军上将是他本人是说到对这次峰会呢他好像是感到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这是他的一个观点了。那么美国军方整体上对这次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整体上就是说还是应该说是喜忧参半。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一方面认为就是说这个双方接触那总是比不接触好，那像当时在场有议员就是说那接触呢可能不一定，比如说双方的接触或者是谈判或者说这种元首的峰会不一定能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切实的或者可以落实的这个政策，比如说去核，但是呢双方接触至少可以保证就是说这个紧张局势不至于进一步升级。现在各方都在关注的是下一步这个美国怎么去落实，怎么去推动朝鲜去履行自己的这个承诺，就是说进行这种去核，而特别是美国所强调的就是不可逆转的可以核查的，特别是强调要可以核查这个去核。那现在来看的话，双方在这方面美朝之间还有很多的这个差距还非常大，那这个具体怎么落实双方可能还都在探索当中。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因为最近白宫啊，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要退出这个中程导弹的这个条约。
对，
那么这个消息还是引发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争议吧，甚至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就认为这样的一个美国的这个做法呢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那么美国军方的这些将领对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举动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们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看到的感觉到，就特别是这两位上将他的这个观点大体就是说认为这个中导条约实际上当时是这个美国跟这个苏联制定的这样一个限制一个这个中程导弹的这样的一个条约。那现在的来看的话，俄罗斯美国认为俄罗斯已经在很多方面上都已经就是说去违反了这个条约的规定。那现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制定条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个中国的存在，那现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特别高速崛起的一个大国，这个戴维森上将他就说呢，其实中国95%的导弹都已经是突破了这个中导条约所限制的，所以他们下一步就是希望在能够把中国加入进来，去在美俄中三方可能 争取这三方来重新这个谈判，来谈判达成一个新的一个类似的条约去限制。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这样一个条约美国退出以后，可能对朝鲜也是一个震慑。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就在美中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同时，美国海军两艘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由中国实际控制的美济礁12海里范围内的水域，再次展开自由航行行动。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大臣威廉姆森强硬表态，将派遣航空母舰前往南中国海，向蔑视国际法的国家展示实力。上个月，美英两国海军在有争议的南中海进行了自中国人工建造岛礁以来的首次联合演习。美国海军军舰频繁出入南中国海，自由航行行动会不会常态化？美英两国联合示威能否带动更多的国家挑战中国的岛礁主权声索？中国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已经改变了南中海的现状，北京会在压力下做出让步吗？对这个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表示，南中国海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
很明显，美国现在在南中国海地区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活动频率是大大增加了。这个呢有以下几个背景。首先是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个影响。我们知道，这个在特朗普上台以后，他重点推出了这个针对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这个印太战略，而南中国海呢，应该来讲是印太战略中间的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它不仅连接着东亚和这个东南亚甚至南亚，而且呢我们看到包括像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也都联系在一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印太战略的一个部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在2016年这个国际这个仲裁庭的这个仲裁以后，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美国也明显的这个加强了在南中国海的这个军事存在，因为他希望呢借此呢来强化这个国际仲裁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同时呢他把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些行为呢作为是这个遏制中国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那么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周边的动作规模今后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呢？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
今年以前，那美国海军他派这个军舰进入这个大陆岛礁十二海里范围内这个海域通过，可能几个月一次，但近期感觉到这个频次大幅的增加。那事实上，在周边不只是南海而已，在南海的周边，它的相关的活动也是越来越活泼。我们也注意到，从去年到今年，它通过台湾海峡，而且是这个很高调通过海峡的频次也增加。那此外，那近期大家所关注的两艘神盾军舰通过美济礁十二海里范围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个讯息，就是美国海军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那大概从一月中旬到这个二月九号之间，就是它频繁往来东海与菲律宾海之间，而且黄蜂号进行了 F-35B 这种全实战化的一个高强度的操演，包括 F-35 战机挂载这种雷射制导这个炸弹，进行相关的挂弹，还有飞行操演以及其他机型的航空作业等等。我们可以看出，其实不只是象征性的神盾军舰通过岛礁而已，美国海军可以说是在南海周边海域，它的这个动用的兵力的规模和活动的强度频次都与日俱增。我想这个陈如前面讲到美国铺陈印太战略，我想美国人借由这一系列的这些动作， 他未来这个整个战略的作为和与相关国家的配合，我认为它的规模和频次都会日渐增加的。
那么美国海军军舰进入中国所称的领土范围岛礁十二海里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对这个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陈刚说，
美国这个军舰靠近美济礁的话，它其实对中国所声称的这个领海和主权构成的相当的挑战。
嗯，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他认为这个现在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岛，它不是一个礁，它是一个岛。所以呢，这个美济岛呢，它应该是属于这个中国后来新成立的这个三沙市的一部分。作为这个美济岛的话，它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属于十二海里的这样的一个领海的这样的一个主权拥有。所以美国作为这个军舰它靠近这个十二海里的时候，它不是属于这个国际法上所说的无害通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嗯，
所以从中国的角度，他认为这是对自己主权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挑衅。从历史上看，我们看到美国也多次做过类似的事情，包括菲律宾的这个有关方面也做过这个登礁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中国都是采取武力这个驱散的这种方式。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个方面它的这个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地方有几个问题，首先美济岛或者美济礁它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领土。
嗯，
另外一方面它能否产生十二海里的这样的一个领海，从国际上讲的话，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争议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积极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对于这个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员陈刚说，
中国这次行动的话确实是一个风向标的一个标志啊。因为我们看到过去的话，这个过去若干年，这个英国其实和中国走的是比较近的，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一开始西方很多国家对此表示疑虑，包括这个亚投行，但是英国呢是率先这个表态支持亚投行，支持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西方国家。另一方面呢，在其他领域都和中国有很多合作。在对中国的问题上呢，英国以前是采取和美国相对独立的和和缓的这样的一个对华政策，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现在这个背景呢，这个英国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这有几个大的原因。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在中美这个对抗啊，越来越严重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英国它作为一个昂格鲁一个英美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它呢这个最后它有可能它是选边站在这个英美这个体系的这个昂格鲁萨克森五国的这个阵营之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现在也在面临一个脱欧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程序，这个它一旦这个脱离欧盟的话，它相对于欧盟对华的这个外交政策呢，它有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灵活性。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英国这些年对这个亚太地区它投入了大量的这个外交军事还有这个经济的资源，我们看到明显它这个在脱欧以后啊，它如果一旦脱欧的话，它会更多的资源倾向在这个亚太地区，而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讲这个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个在东南亚包括在整个这个南亚地区的这个部署是非常符合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向亚太地区的一个转向的一个过程。
那么英国参与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对于美国来说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对这个问题，台湾防卫杂志主编郑基文说，
国际上是讲求实力的，英国能否拿出一个比较拿得上台面的海军实力来呼应美国这种呼朋引伴的行动，我认为这个疑问是非常非常的大哦。那举例，之前英国也做过这样的事情，那之前有派出234这个护卫舰或者派出它的两栖船舰通过南海，虽然没有像美国一样进入这个十二海里这样这个进行一个很有象征性的一个示威，但其实以这样的兵力过去， 那我认为对于大陆方面并不会带来什么太大的，应该是说这个军事压力是感受不到的啊。那即使我认为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号那进入南海，以该舰所具备的实质的战力，特别这艘船可能只是光杆一个，那或许它会带几艘护卫舰，但它所展现整个军事的实力断断不是美国海军，那包括它第七舰队和周边的这个强力的这个航母这个打击群或者一些美国海军其他船舰这样的硬实力可以比拟哦。因此即使英国未来那每年会派出几艘军舰那一时通过南海呼应美国这种这个行动，但他所能拿出来兵力还真的是捉襟见肘，毕竟英国的这个国防预算有限，而实时分到海军的又可能又被这个又只是占其中的一部分而已。以英国目前的这个经济实力来讲，要良好的呼应美国的行动，我认为在美国的各个盟国里面，它的这个整个所展现出来的能力，或许那相比于日本或澳大利亚，或许是更为不足。
那么美国在亚太地区、东亚地区的主要盟国日本和韩国对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是提供支持呢？就这个问题，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说，
这两个国家过去以来都是积极呼应那美国这个印太战略哦，特别我们看到日本方面那已经多次派出像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的船舰在南海周边那甚至在南海进行一个联合操演，而且日本也积极与这个菲律宾和越南保持良好的互动，包括派出船舰那访问菲律宾和越南的港口，而且与菲律宾和越南的海军也进行一些像这个联合海上救难或这个反海盗等等的一个非传统的一个海上操演，可以看出日本在积极配合美国这个印太战略以及这个贯彻南海航行自由的同时，也积极拉拢和增强这个相关的国家，特别是菲律宾和越南哦，那以展现自己对这个重要海域它的这个影响力。那至于说韩国方面，韩国就是它的这个态度就比较暧昧，当然在这个整个大的政策来讲，那它就是也是呼应这个所谓保持这个地区的自由畅通，但由于韩国与大陆之间有很紧密的经贸关系，因此他过去以来在相关议题的发言都是非常谨慎，那不希望过于刺激中国大陆，以免伤害这个韩国在这个大陆的经贸利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屡获殊荣的菲律宾记者兼一家在线新闻网站的创始人英语总统杜特尔特多次发生冲突，星期三被政府人员以诽谤罪逮捕。菲律宾新闻网站拉普勒的执行主编玛利亚·萨雷在受到一名涉嫌谋杀人口贩卖及贩毒的商人投诉后被捕。菲律宾司法部代表这名商人提出诉讼，该商人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杜特尔特政府坚持认为逮捕是对申诉的正常回应。雷萨的被捕源于2012年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这位商人与该国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有关联。雷萨在被捕后发表声明说，我们没有被吓倒，再多的法律案件、黑色宣传和谎言也无法让继续坚守阵地的菲律宾记者晋升。菲律宾全国记者联盟谴责这次逮捕是一个恃强凌弱的政府无耻的迫害行为。在曼谷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 菲律宾当局撤销对雷萨的所有指控，并立即释放他。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谴责这次逮捕是出于厚颜无耻的政治动机。雷萨是《时代周刊》2018年评选的年度人物之一。在记者无国界组织去年发布的新闻自由排名中，菲律宾下滑了六位。该组织表示，由于政府大力压制批评的声音，该国的排名已在180个国家当中降至133名。一些被羁押的非法移民起诉美国特朗普政府，指控美国联邦政府强迫他们在羁押中心通过视频电话参加移民法庭的聆讯，而不是与法官面对面的出庭。代表这些移民的律师说，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当局的指控于星期二晚上提交到纽约的联邦法院。律师团说，强迫使用视频电话的政策违反了他们当事人的宪法权利。起诉书说，视频电话出现了众多的技术故障，庇护申请人看不到图像，听不到声音，也无法与律师磋商。美国司法部说，已经成功的举行了数十万次视频聆讯，只有极少数由于技术问题而被推迟的案例。美国政府官员说，目前羁押的移民案件超过80万件，为了减少案件羁押，使用视频聆讯是基于常识的策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影视演员瞿天林涉嫌论文抄袭，招致中国网友的吐槽。他给众多粉丝树立的学霸明星的形象瞬间崩塌。与此同时，他就读过的北京电影学院和将他录取为博士后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都表示，将根据调查结论按规定对瞿天林涉嫌论文造假作出处理。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报道。
对翟天林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吐槽近日上了新浪微博热搜区排行榜前三名。翟天林从一名被众多粉丝拥趸的学霸演艺明星，现在面临人设崩塌。对翟天林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风波起源于去年8月26号翟天林的一次网络直播，期间有网友想知道能否在知网上搜到他的博士论文。翟天林的回答是知网是什么东西，引起网友的质疑。不过对他的论文涉嫌抄袭铺天盖地的吐槽则是最近几天的事。1月31号翟天林在他的新浪微博个人网页上贴出了他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录取为博士后的通知书。在2月4号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春晚节目上，翟天林在一部小品节目上扮演打假警察，接着翟天林就成了众矢之的，成了众人打假的对象。就在翟天林就读过的北京电影学院和他即将做博士后研究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还没有调查结果，网友似乎已经认定翟天林就是抄袭论文的造假者。对于这种社会定罪现象，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认为，所谓的社会定罪在网络时代很常见。他说，
社会定罪是这种情况在网络时代其实是很常见的，但是呢它不是罪，它只是说大家都特别的关注，包括比方说工业产品啊、食品安全啊这些方面的真实或者虚假，所以大家关注这样的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必要的。包括学术界，如果学术都可以造假的话，那这个国家真的是别的都可以造假。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大家非常非常的愿意去讨论这里，甚至个别的时候很情绪很激动，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贺卫方教授说，现在的关键是翟天林、北电 和北大应该尽快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或是造假，或是没造假。前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周刊创刊编辑李大同从社会角度观察认为，如果翟天临被证明确实论文造假也并不稀奇，这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李大同说，
这是整个社会的败象，是吧？它不是某个领域里的问题，这个造假的已经是这批量级的，是吧？这整个社会沦落了，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不新鲜这些事儿。官员当然就是这样，是吧？谁官大谁的学位就高，然后辐射到民间，全是你可以作假，官员可以作假，我为什么不可以作假呀？
中国新闻周刊在今天，也就是2月13号一篇报道起底翟天临的学术文章，其中他在一份非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谈白鹿原人物的论文，跟安徽一名教授十多年前发表的论文相似度超过50%。翟天临工作室新浪微博账号2月8号发表声明，回应网友对翟天临的相关质疑。声明说，翟天临的论文将由校方统一上传到知网，预计将于2019年上半年公开。声明还说，翟本人愿意承担违背论文原创性的法律后果。这条声明已经有评论近24000条。此前，翟天临本人以开玩笑的方式在微博留言说，我说我不知道1+1=2，也有人信吧。搜索网上资料显示，翟天临是童星起家，13岁时出演香港导演杜琪峰监制的影片《少年往事》，担任主角。2012年主演了医疗剧《心术》，获得第2届搜狐视频电视剧最佳男配角、最佳新人奖。从那时起，翟天临一路蹿红，先后出演《杜拉拉之似水年华》《兰陵王》《大当家》《白鹿原》和《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等电视剧。2017年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翟天临参加了电视综合节目《演员的诞生》。到美国之音记者截稿时间为止，网上还没有看到北京电影学院和北大光华学院对翟天临涉嫌抄袭论文的调查结果。美国之音陆洋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刚才我把翟天临错读为瞿天临，特此表示更正并道歉。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全世界目前有200多名记者被监禁，其中半数以上被关押在土耳其。中国和埃及如何用制裁手段保护世界各地的记者，是星期一2月1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一场研讨会关注的主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VOA 卫视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的这场研讨会上，保护记者委员会倡议事务主任雷德奇说，在全世界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排行榜上，中国一直以来都排在前3名。
China has become very extensive, especially when it's related.
中国对媒体的打压非常广泛，特别是在报道被当局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题材，比如维吾尔人人权问题，我们看到记者被卷入其中。
And so you see journalists getting caught up in this.
对于世界各地的记者来说，揭露官员腐败仍然是最危险的报道题材。非政府组织人权优先政策高级副总裁博申斯基说，多个专制政府都向记者发出过类似的威胁。
If you have the temerity to criticize,
如果你有胆量批评我们，或者揭露我们的残暴或者腐败，我们会来找你算账。你在你自己的国家不安全，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
去年11月，特朗普政府依据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宣布对17名涉嫌杀害流亡美国的意见记者卡舒吉的沙特官员予以制裁。在回答美国军记者的提问时，雷德奇说，到目前为止，这项法律还没有被很好的用于保护中国记者，但未来不乏探索这方面制裁的可能性。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相比惩治人权侵害者，追究贪腐官员更能彰显这项法律的作用。
I think it's a profoundly effective and important.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而重要的工具，特别是在我们学会使用马格尼茨基法案中的反腐功能时，因为我认为追究那些偷盗百姓的人比惩治侵害压迫国民的人更能显示世界各地专制政府的虚弱。
过去一年来，新疆的人权危机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制裁新疆主政官员陈全国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美国国会对于这个问题非常关切，如果他的名字不在名单上，我想行政当局至少要做出某种解释。很多倡导人士都希望，也在和美国政府沟通，清楚表明他们需要尽快出台这个名单。我们希望能在下个月见到这样的名单。
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2017年12月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生效，旨在制裁那些侵犯人权或有严重腐败行为的非美国公民。根据该法律，美国政府有权冻结个人和实体在美国境内的所有资产，禁止美国公民与其有商业往来，拒绝为其发放美国签证。VOA 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东欧进行访问，他的这次东欧之行意图在于遏制俄罗斯，特别是中国在当地日益扩大的影响。今年正值共产主义制度在东欧地区垮台30周年，蓬佩奥国务卿所访问的三个东欧国家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与此同时，捷克外长和总理很快将访问美国，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和中兴也将成为双方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对匈牙利的访问后，星期二开始访问斯洛伐克和波兰。布达佩斯商务日报说，蓬佩奥这次访问加强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和影响。美国国务卿在访问中特别强调了自由和公民社会在对抗专制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当地扩充影响的重要性。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不断扩大，匈牙利2年前曾经帮助中国阻止欧盟发表一份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斯洛伐克总统基斯卡以及其他高级官员和议员2016年因为会晤到访的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遭到中国的报复，但后来双方关系修复。为了获得更多的中国投资，斯洛伐克还率先在东欧地区国家中为自己制定了中国战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在2016年访问波兰。波兰共和报说，蓬佩奥这次访问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阻止北京在这一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但是这对波兰外交来说是个挑战，因为波兰目前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建设和改造基础设施。这家波兰主要大报认为，如果波兰放弃与中国和伊朗的合作，这将有助于推动美国最终决定在波兰部署大型军事基地。波兰历史上曾经遭受周边欧洲列强的欺辱蹂躏，历史上几次亡国，波兰一直寻求美国能够常设军事基地，甚至准备为此支付15亿到20亿美元为美军基地建设基础设施。波兰将在星期三宣布同美国签署价值10亿多美元的合同，采购一批美制的 M142 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这种精工性武器的射程不但能够达到300多公里，而且能够发射导弹。匈牙利与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境内匈牙利语系居民问题一年多来关系紧张，匈牙利多次封杀了乌克兰与北约的对话。乌克兰非常关注美国国务卿的这次东欧行。乌克兰媒体说，蓬佩奥在布达佩斯呼吁匈牙利支持乌克兰，不能允许普京分裂北约。官方的乌克兰通讯社说， 美国这次还警告东欧国家不要使用中国华为的通讯设备，因为那样将威胁自身和盟国的安全。美国国务卿东欧行也正值今年是共产主义在东欧地区垮台30周年。蓬佩奥所访问的这3个东欧国家在共产党统治期间都拥有自己的特殊历史，特别在推动共产主义垮台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1956年爆发了匈牙利起义，1968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接下来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兴起，最后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东欧地区抗议共产党统治的浪潮一波接一波，这3个国家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他说，在这3个国家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件都是对共产党统治的致命一击，更为后来共产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全面垮台奠定了基础。伊赫洛夫说，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对苏联来说是一场噩梦，那是一场匈牙利人民反抗共产党的革命，因为稍早前在东德发生的民众大规模抗议主要集中在反对执政官僚，并没有明确的反抗共产主义的目标，但匈牙利起义不但第一次反抗共产党的统治，更波及到了全国各地和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伊赫洛夫说，匈牙利起义虽然被血腥镇压，但也促使共产党当局后来镇压布拉格之春以及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时非常克制和收敛。美国国务卿这次没有访问捷克，但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将在下个星期3访问华盛顿，为捷克总理巴比什即将访美做准备。佩特日切克说，中国通讯巨头华为和中兴的安全威胁将是捷克和美国领导人会晤中讨论的议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曾经访问捷克，捷克总统泽曼是2015年出席北京天安门二战胜利庆祝活动的唯一一位欧盟和北约国家的元首。但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最近特别强调，捷克外交仍然将以多年来的传统为基础，那就是捍卫人权和遵守国际法。已故的捷克前总统和前持不同政见者哈维尔一直倡导捷克推动人权外交。与此同时，捷克首都布拉格新任市长格日布试图推动与台北的关系，并将访问台湾。格日布上任之后一直推动取消布拉格与北京友好城市协议中有关一个中国的表述。格日布说，捷克同欧盟、美国等一样，在政府层面上都强调一个中国，但是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伙伴协议。他认为，前任布拉格市长与北京签署友好城市协议是为了让布拉格动物园能够获得中国的大熊猫，但是这一计划后来落空。捷克中央银行一个月前所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在捷克的投资数额远远少于承诺以及总统泽曼宣布的数字。捷克的主要外来投资人德国、卢森堡、韩国等国在捷克的投资数额都要大大超过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 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雅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